中共极廉价卷跨医药业，北京官宣高额顺差，专家揭个中关键，缺飞机，今年机票会更贵。美国媒体称，哈马斯已经接受停火协议草案。拜登落重手封杀中国车。拜登对俄国石油推最严厉制裁，油价创五个月新高。菲律宾称中共将菲律宾逼到墙角，制造新常态。泽连斯基和马克龙讨论西方驻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上个月刚刚完成一场被称为历史之最的药物采集，不过由于黄星等消息吸引了关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在静静降临。中共搞的这一次药物采集涉及的药物种类历史最多，达778种，采集来的药物价格历史最低，不少药物比以前采集的同种药便宜了高达90%。最惊吓的是阿司匹林抢用片才3分钱一片，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中标的都是国产仿制药，没有任何一种原研药中标。经过这次采集，原研药彻底退出公立医院已成定局。换句话说，以后中国百姓由医院开的药物都是国产廉价仿制品。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差别。以前麻醉止痛药用原研药的话，一支就得，现在用国产仿制药就要几支了。因为这样，有人担心官方用极廉价竞争卷死制药业，以后中国医院只是剩下假药和无效药。一位热门健康医疗博主介绍自己是南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监，他指出仿制药的功效很难和原研药相比。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2年一项调查显示，在1208位同时用过仿制药和原研药的病人中，只有4%的人表示服用仿制药效果明显。国际学术期刊健康政策公开2022年一项调查显示，在600份有效结果中，只有 11.2% 的医生认为仿制药能够达到原研药的生产标准。一位麻醉医生发表文章说，这次药物采集真正的问题在于边个平用边个，即使是仿制药，只要保证工艺得当，药效一般差不到边度去，但前提是保证药厂利润。但而家搞无限价格战，乜嘢效果？我哋国人太清楚啦。饭可以随便食，但系医病你会随便食药咩？呢位博主仲讲到一个重要嘅问题，中国嘅仿制药系唔需要做第四期临床试验噶。网民更担心嘅系，下一步原研药会索性退出中国。呢一次招标仲有一个副作用，欧盟14号完成一项持续9个月的调查，发现有明确证据显示，欧盟医疗器械供应商没有在中国获得公平的招标机会。这个调查既过为欧盟针对中国采取反制铺平了道路。有评论说，欧盟这项调查反证了中共医药采集的荒唐。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中共的医保早被掏空，亦是因为中共从来漠视百姓。中国普通人一是就是韭菜，一不是就是人抗，不灭中共，诛狗不如的日子就没有尽头。自媒体人微胡说房评论说，三分钱的阿司匹林厂家会不会为了保证利润降低药物质量？往年在中国公立医院里面，如果碰到有良心的医生，他会提醒你，我给你开的这个是国产药，效果不好，你可以买一些入口药，因为往年公立医院里面还有一些入口药，未来连这个也都没有了。医保机构替国家悭钱， 最后是老百姓埋单，中国人看着世界上最贵的病，甚至有人为看病倾家荡产，但最后他给你吃的是最差的药。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你吃的食物、你呼吸的空气、你看的病，定是你在工厂里面装的螺丝，你的就业环境，中国都不是人流的地方。在川普就任前夕，中共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有高达70,000亿贸易顺差。按照中共海关数据，中国去年出口货物达人民币254,500亿人民币，入口183,900亿人民币，贸易顺差是70,060亿人民币，打破2022年58,600亿的历史纪录。中共官方因此感吹嘘经济仍然向好。不过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点出当中的关键问题，他说：请问你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为什么没有跟着增加？你只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就知道了。问题是贸易顺差救不到他的经济危机，你想看贸易顺差，还有中国企业等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券，借美元资金，还有外来投资等，这些加起身，不是应该要增加人民银行手上的外汇储备的统计吗？过去几年，由疫情前、疫情后都是贸易顺差吗？所以钱走了去哪里？你只要想下这个问题就好了。有观点认为，大部分钱都被高官、富豪藏匿到海外，这些收入对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帮助。亦有观点认为，中共数据造假、参水太严重，因为这样各个部门数据对不上。波音客机频繁出现安全事故，又爆发罢工潮，全球大裁员17,000员工，导致波音交机延迟，甚至影响全球航空业，机票价格或进一步上升。据 CNBC 报道，航空咨询公司博伊德国际集团总裁博伊德指，波音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由于波音延迟交付飞机，西南航空、瑞安航空等最终要花额外的成本维修原计划退役的飞机，对航空业来讲，这个是一场昂贵的灾难。不单止波音存在问题，航空产业整体供应链都正陷入困境。独立航空分析机构索比航空的分析师索比指出，备用零件短缺，引擎维修困难，已导致夏威夷航空和精神航空等多家公司停飞了部分机队。这些问题不单止涉及飞机制造商，还影响整个航空生态系统，需要花几年才能够解决。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会推动今年机票价格继续上升。美联社14号报道说，据两名参与调解谈判的官员表示，哈马斯已接受加沙停火和释放几十名人质的协议草案。美联社获得了该协议草案，埃及和哈马斯官员都证实了它的真实性。协议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哈展开42日交换囚犯停火，哈马斯归还33名以色列人质，其中包括5名以色列女兵，来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仍不明确，只是知道哈马斯将释放所有在生的人质，交换人数未知的巴勒斯坦战俘，以色列将全面撤出加沙。停火协议还包括在加沙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1公里阔的缓冲区，并容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这个协议最后还要提交以色列内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宣布，他相信停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时代杂志说，关键在于第一阶段结束后停火能否持续， 一个取决于接下来几个礼拜内的进一步谈判，以色列哈马斯以及负责调解的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必须解决怎样治理加沙这个棘手问题。此外，以色列还要求消灭哈马斯。如果42日内无法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以色列可能会重启加沙的行动来消灭哈马斯，即使哈马斯仍然掌握几十个以色列人质。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14号确定法例，禁止在美国马路上行驶的联网车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的软硬件，几乎相当于全面禁止中俄两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制汽车对美国道路交通构成潜在威胁。新规定中，有关软件的部分由2027年起生效，有关硬件的部分由2029年起生效。中国车企亦不容许在美国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由于商用车供应链结构复杂，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小型车。不过商务部已经表示，计划很快就针对中国产货车及巴士等大型商用车推出禁令，新规对重量超过 4.5 吨的车作出豁免，这样比亚迪就能够继续在加州组装电动巴士。新规还有一个豁免，就是不禁止在新规生效前开发出来的中国软件，前提是这些软件不能够由中国公司维修保养。路透社引述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个意味着通用和福特仍然能够继续入口一些中国汽车。中国吉利汽车旗下的瑞典极星汽车公司去年10月曾经警告，如果按商务部新规，极星将被有效禁止在美国卖车。路透社说，美国认为极星需要向美国政府寻求特别授权，极星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拜登对俄罗斯石油推最严厉制裁，又加仓五个月新高。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生产商，市场预期中国和印度将只能够寻求代替燃油供应，这个将扰乱市场供应链。国际油价连升3日，一度创下五个月高位，14号先窄幅下跌。拜登在任期只是剩下大约10日，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石油交易网络及183艘运油船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新制裁一公布，航运资料显示，三艘载有200多万桶俄罗斯原油的油轮已滞留在东亚海域。印度一些炼油厂已经表示，这次大规模制裁造成的重大干扰可能要持续6个月。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2月交割价一度升到每桶78.82美元，创去年8月12号以来最高水平。不过在礼拜二下跌1.7%，到77.5美元。布兰特原油3月交割价一度升到每桶81.01美元，创去年8月26号以来最高水平后，在礼拜二下跌1.4%，到79.92美元。石油经纪商 PVM 分析师瓦尔加表示，市场确实担心供应中断，目前还未清楚川普在20号上任后，美国会否有更严厉制裁。高盛表示，美国新制裁针对的俄罗斯油轮在2024年每日运输170万桶石油，占俄罗斯出口量的 25%， 预期布兰特原油价格将在70美元到85美元区间内波动，并偏向区间高位。菲律宾安全官员14号表示，中共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正将菲律宾逼到墙角。他警告说，马尼拉将动用所有选择作出回应，包括提出新的国际诉讼。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拉亚和海洋警卫队少将塔尼拉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吨位最大的怪兽级中共海警船5901号最近几日开始在南海和岩岛附近巡逻，14号更逼近菲律宾西北海岸143公里地方，闯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中共海警船不断逼近菲律宾本土，意图使这种非法行为常态化，从而改变现状，就好像中共2012年控制和岩岛这样，将来他们就可以说中方一直都在这里巡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法国派兵进驻乌克兰。马克龙表示，法国军队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克兰士兵，或负责维持和平。乌克兰军事分析家亦表示，法国军队可以代替乌克兰守卫乌克兰与白罗斯边境，腾出乌军执行战斗任务。马克龙曾经建议北约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这个建议在北约内部赢得一些支持，但美德英表示反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